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山史第24期第三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黄光裕家族的出手使得贝恩资本的计划落了空，双方因此产生了矛盾。2010年5月，随着黄光裕案的调查接近尾声，国美内战正式拉开序幕。5月11日，国美股东大会上，大股东黄光裕的代表突然否决了12项决议中的5项，其中包括委任贝恩资本合伙人竹架等3人为执行董事的议案。要知道，在贝恩入股国美电器前，双方签有违约协议，一旦国美电器违约，将向贝恩支付高达24亿元的赔偿金。陈晓本以为从什么角度来说黄都不应该投反对票，但他没料到黄光裕早就铁了心，即使违约赔款也不肯让贝恩介入国美的日常管理。当天夜里，国美董事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结果认为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并没有真正反映大部分普通股东的意愿，因此推翻当时的决议，重新委任贝恩的3名董事加入国美董事会。有意思的是，股东大会的决定决议能够被推翻还源于2006年黄光裕推动的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做的一次重大修改。无需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可以随时调整董事会结构，包括随时任免增减董事，且不受人数限制。董事会还获得了大幅度的扩大股本的一般授权，包括控股、定向增发以及对管理层、员工实施各种期权、股权激励等。那段时间，陈晓曾在公开场合暗讽黄光裕，他说国美刚刚度过了危机，这样一来又重回危机了。在双方交战正酣之时，2010年5月18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门口拉起200多米长的蓝白警戒线，多辆警车停住，留着平头一身西装的黄光裕站在第二法庭被告席上接受一审宣判。一审法院判决黄光裕三宗罪成立，数罪并罚，对黄光裕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亿元，没收个人部分财产人民币2亿元。黄光裕的妻子杜鹃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亿元。5月27日，黄光裕、杜鹃的代理律师正式向法院递交上诉状，提起上诉。7月，陈晓开始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这个阶段不用太关注黄光裕是怎么想了，只要我们宗旨是为企业好，只要对企业好的事情，所有的股东都应该支持。之后，他还在一些场合表达出了诸如黄光裕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鱼已死，网不会破等充满了火药味的狠话。这些话狠狠地刺痛了黄光裕的心。黄家人觉得，当时永乐对赌失败，国美也算是拉了陈晓一把。且在黄光裕出事后，黄家还将公司托付给他，可如今陈晓却如白眼狼一般说出这样的话，黄家人彻底明白了，陈晓是摆明要国美城头变换大王旗。那接下来黄家要做的就是驱逐陈晓及其笼络成功的亲信。7月19日，国美管理层接到了黄光裕口述的3封谈判信，这些口述信措辞激烈，要求陈晓、魏秋丽等4个执行董事辞职，但谈判未果。进入8月后，双方的撕咬日趋白热化。8月4日，黄家第一次将驱逐陈晓的诉求公开化。黄光裕全资子公司 SC 即国美大股东正式向董事会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包括撤销股东周年大会授予本公司董事配发、发行及处置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权，撤销陈晓的执行董事职务等在内的5个议案。前者意在废除董事会增发股票的权利，防止黄家股份因增发被稀释；后者意在驱逐陈晓。董事会同意在9月28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决赛的时间点一定，双方正是围绕国美发展战略、大众舆论争夺、资本运作及游说展开了角逐。最先爆发的是舆论战，黄家率先出击，公开炮轰陈晓，指责陈为私欲，发动了去黄化。8月12日，国美电器5大高管、副总裁孙一丁、李俊涛、牟桂仙、何阳青及财务总监方威集体亮相，回忆2008年底以来国美遭遇的危机，重述当时引资必要性，表达与陈晓共进退的决心。他们重点强调，现在国美正处于稳健发展阶段，凭空而来的指责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4年前，陈晓来到国美担任新国美总裁的时候，他没有带来一名旧部。4年后，这些追随黄光裕8年以上的旧部却选择了和陈晓共进退，各种滋味实在令人唏嘘。5天后，黄家再发大股东致国美员工的公开信，指责个人野心膨胀的陈晓用三步战略窃取了国美的控制权。第一步棋，引入贝恩，笼络高管，去黄光裕化。第二步棋，抗股东之慨，盲目给部分管理人员期权，变相收买人心。第三步棋，发行新股，联手贝恩，妄图使国美电器由民族品牌沦为外资品牌。黄家呼吁全体员工和管理层要保持清醒头脑，明辨是非。而8月20日凌晨，国美董事会也以公开信形式针对黄家关于职业经理人操守、粉饰业绩、外资论等多项指责一一回应，最后郑重提出国美是到了要思考是谁的国美的时候了。之后，国美在8月23日发布了2010年上半年的财报，陈晓声称这是2008年以来业绩最佳的中报，净利润同比上升 65.86%， 销售收入同比上升 21.55%。 陈晓还在业绩发布会上对媒体表示，国美上市后就是公众公司，不应再回到个人的管理模式上来。遗憾的是，黄光裕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外界一直在误读事实真相，以为是陈黄之争、股权之争，其实是黄光裕想控制公司。最后他很强硬地指出，黄光裕要的是对国美的绝对控制权，是他工具化的一步。大家知道他号称中国首套，但是在财报发布7小时后，黄光裕家族就发出第三封公开信，黄光裕解读国美新财报，领先优势即将丧失，再次要求换掉陈晓。你来我往几个来回后，这场战役经由舆论战的发酵，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关乎人心向背的道德战。当时市场上有专业人士分析，黄家将舆论引向针对陈晓的道德争论，最重要的目的并非是争取民意，而是借此影响当事人和相关投资者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行动。毕竟在这场较量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对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争夺。对陈晓来说，只有获得至少 19% 的股东支持，才有可能在特别股东大会上否决黄家的系列动议。至于黄家，除了拉拢机构投资人以外，最重要的莫过于用来抵御股权稀释，为参与增发股票而提供保障的现金。之后陈晓带着国美的中报花了2周时间，一一拜会国美的海外投资者，以赢取更多投票支持。更令黄家感到不安的是，陈晓控制下的董事会有进行 20% 的再融资以及 10% 的股票回购的权利。如果找到能够控股 20% 的机构投资者，黄光裕方面随时有可能丧失控股股东的地位。陈晓或许就是在为即将推行的增发计划寻找白衣骑士。黄家这边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开始通过股市、投行、潮汕老乡等多个渠道筹措资金，争取投票支持。据说潮汕老乡知晓此事后，排着队捧着现金去香港联交所大量购入国美股票。后来有记者证实，黄家在与陈晓展开嘴上风暴的时候，其委托神秘团队密集拜访大量的国际投行，以获得资金支持。也有媒体披露，黄家甚至冒着买票的风险授意神秘团队可以以 20% 的股息回报或 1% 的股权回报来吸引内地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买入国美电器股票。8月27日开始，黄光裕方面先后在公开市场耗资 2.9 亿港元、4亿港元增持国美电器股份至 35.98%， 同时计划将国美商都、大康携程等资产变现。黄光裕向国美发了一封信函，参与配股的认购邀约。根据现有发行授权，黄光裕可获得配发及发行的股票总数中 55% 至 65% 的股份。黄家人对外解释说，这是为了防范董事会不通知大股东而自行增发的突袭。黄光裕方面还威胁称，如果黄光裕作为大股东提出了动议在9月28日特别股东大会上未获通过，且董事会继续推进增发 20% 股份的计划，黄光裕将会有意终止非上市业务的托管。以上通牒意味着黄可能收回其私人公司拥有的国美电器商标使用权和370多家非上市门店的管理权，后者每年为上市公司带来了 2.3 亿的管理费。黄光裕能使出这一招，还是源于国美在2004年借壳上市时跟大股东黄光裕个人签有不竞争协议，彼此不会进入对方的市场竞争。黄只是把未注入上市公司的300多间门店暂托由上市公司管理，待业务成熟时考虑注入。而如果黄光裕的股权摊薄至 30% 以下，这安排便会失效。不过这套敲山震虎的说辞陈晓根本不在意，他认为国美还有大众电器和永乐电器两个品牌在手，而且如果能让黄光裕的股权比例下降至 30% 以下，国美可解除与黄2004年定下的不竞争协议，这也令国美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不再受到限制。战况焦灼之际，黄家手上突然多了一张王牌。2010年8月30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对黄光裕系列案作出二审宣判，黄光裕妻子杜鹃的刑期从一审的3年6个月改为3年，并由实刑改为缓刑，缓刑3年。杜鹃出狱后随即赴港约见多家机构投资者为股东大会拉票。要知道，杜鹃此前长期在香港帮助黄光裕打理资本事务，当初国美与摩根等投资机构打交道的主导者也是杜鹃。此外，他在资本运作领域长袖善舞，具有管理天赋，精明干练，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并且更加具有亲和力。黄家人认为杜鹃将有助于黄家在二级市场寻求支持。决战前夕，黄光裕家族的持股为 32.47%，加上两位支持者，黄光裕一方已经获得了 35.7% 的股东支持，如果能再争取到 15% 的支持者则肯定获胜。而以陈晓为代表的国美董事会而言，必须至少拿到同样多的票数 35.7%， 且其余投票者全部弃权，才有可能否决掉黄家提出的罢免陈晓董事会主席等5项动议。而现在他们获得的支持票包括 BN 资本 9.98%， 国美管理层 2%，他们可以争取的对象主要还是持股量 45% 左右的机构投资者以及持股 6% 左右的散户。但国美当时的三大机构投资者是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以及富达基金，他们的持股比例加在一起约在 12% 到 15% 之间。即使全部支持陈晓为代表的董事会一方，票数也不过 24% 至 27%。 而且由于这些机构的持股是部分自持，部分受客户委托，因此有部分要根据客户意见投票，未必是一个声音。就在双方忙着拜票的紧急关头，支持黄光裕的诺森投资在香港经济日报上刊登了一则煽情广告：黄光裕已受14年的惩罚，善良的你何必再落井下石。 而国美管理层则再次发公开信，劝股东做正确选择，是选择一个遵循现代企业规则，以股东价值为指引，治理完善的企业，一个战略清晰并有执行力的专业团队，还是选择一个以创始人单一大股东为重的经营思路，从而时刻存在大股东的利益凌驾于其他股东之上的风险。刀光剑影了几个月后，9月28日大决战之日终于到了。与皇家和管理层之间的明争暗斗不同，股东们选择了当一个和事佬，至少在表面上让陈晓和黄光裕方面各得其所，毕竟稳定国美局势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大股东黄光裕提出的撤销董事会主席陈晓及副总裁孙一丁，并委任邹小春和黄艳红入局等第五项至第八项议案均未获通过，陈晓等管理层得以继续留任，但董事会也被免除了增发股份的权利，皇家不用再担心股权被稀释的风险。之后外界分析能达成这种两全的结果，贝恩功不可没，因为控制权之争的核心其实就是贝恩联合陈晓力推以增发方式摊薄大股东的股权，但从8月开始，陈晓就已经逐渐失去了贝恩的支持。杜鹃出狱后，贝恩方面的负责人与杜鹃进行了深度沟通，在了解了黄光裕驱逐陈晓的决心后，一番权衡之下，贝恩倒戈了黄光裕。最重要的是，贝恩这家跨国私募股权基金以抄底的方式购得了国美股份，他唯一的目的是获利，并不是非要取得控制权。按当时 1.12 元的收购价计，贝恩的收益已在2倍以上。这种情形下，贝恩站在哪一方已不重要，关键是要保证国美在经营业绩上持续提升，而一个动荡的董事会则会动摇贝恩的根本利益。皇家人在大会结束后再次明确表示，陈晓必须离开，国美准备分拆。之后陈晓、贝恩、管理层寻求与皇家和解，不要再继续打仗。11月多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邹小春与黄艳红进入董事会。有接近国美的人对媒体透露，皇家人与陈晓积怨颇深，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了。皇家人见面就问他什么时候走。大决战之后，陈晓在公司的参与度明显降低了，或许是他本人也清楚自己终究是一个打工人，做得好是皇家受益，做不好却是他受责备。在这种思绪下，陈晓逐渐萌生退意。12月26日，刘强东发微博称，刚看到陈晓的离职感言，记得几个月前我就告诉一个管培生，陈晓必败，因为他把赌注放在投资人身上，一定是被基金当枪使了。这次控制权之争再次证明已经被无数次证明的真理，和投资人只能一夜情，千万别指望结婚，值得很多经理人反思。之后陈晓离职的消息传遍了互联网，虽然陈晓否认了要离职的传闻，还质疑刘强东发布这一信息是否是担心国美电子商务对京东压力太大而散布谣言，但外界则认为陈晓离开是迟早的事情，他背后已经没有资本支持，手中没有筹码了，皇家是决意赶走他，他如果留下与皇家对抗也难以持久。果然2011年3月9日国美电器发布公告称，现任董事长陈晓将辞去董事会主席一职。20天后，陈晓接受媒体专访时在电话里说，作为当事人我是不堪回首的，再纠缠下去就是个无底洞了。在国美的4年多时间里，有一半的时间陈晓是在应对危机和打仗中度过的，他的角色也从黄光裕的黄金搭档转变成了国美最大的威胁。舆论战的那段时间里，谩骂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叛徒、小偷、卖国贼等称号全加在了他的身上，陈晓甚至不敢打开博客来看。期间陈晓赶回上海给外孙女过百日，面对憔悴的父亲，陈晓女儿说了一句，赶紧回家吧，我们不缺钱。离开国美后，陈晓发了第一条微博，春天里各种新的希望又萌芽了，一切将重新开始。但愁边动寒角，夜久意难平。陈晓离开国美后，在一次演讲中，他曾意有所指地说，中国大多数职业经理人是非常冤屈的，创业时的股东对职业经理人一直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他之后又因公开透露国美内部财务漏洞被国美追杀，最后因违反了离开国美时所签署的离职协议，归还了国美当初给的1000万封口费，陈晓与国美就此相忘于江湖。这场情理与法理的内斗平息后，为稳定军心，杜鹃引入了全新的危机公关团队，游说投资者，并和国美管理层及员工进行了有效的沟通，逐步缓解了董事会矛盾造成的不稳定气氛。此外，他还在春节前后力邀张大中出任国美董事会主席。贝恩考虑到张大中与陈晓经历相似，他与皇家的关系就像出事前的陈晓与皇家一样，是商业伙伴和朋友，最终接纳了杜鹃的提议。据市场传言，在国美内斗期间，张大中曾主动提出要借钱给黄光裕，用于从二级市场回购国美股票，毕竟两者都有同一个敌人，国美做好了重新出发的准备。2011年3月3日，在国美电器的年会上，杜鹃代表大股东正式公布了修正版的新战略，包括非上市部分在内，国美电器计划在今年新开门店480家，年销售增长达 40%， 重点拓展23线城市，重新改造门店，并提出了20亿到30亿的电子商务销售目标，以及2014年实现2400亿元的销售目标。就在国美忙于内斗的期间，苏宁这边加速了转型电商化，专注于实现线上业务和线下业务的融合。 然而2012年杜鹃却将陈晓在任时收购的电商平台库巴网打入冷宫，重点开始发展国美在线。但不久后，国美以电商业务亏损为由提出线上应该服务线下，开始收缩线上业务。不过从杜鹃以及诸多国美高管的公开表示中可以看出，国美的任何决策最终都是黄光裕做出或经他同意才能执行，狱中的他仍远程操控着国美的一切。2020年6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刑罚执行机关的报请，依法裁定对黄光裕予以假释。12年后，黄光裕终于出狱了。他身处高墙之内时，杜鹃曾公开表示，等老公出来时，我要给他一个更好的国美。但黄光裕出狱后，摆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一个更好的国美。2019年，国美零售的收入为 594.83 亿元，以连续三年营收规模萎缩，规模净利润亏损减少至 25.9 亿元，以连续三年亏损。如果按2019年国内家电市场全品类零售额7928亿来算，国美在家电零售市场的份额约为 7.5%。 12年过去了，新技术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商业世界风云变幻，阿里、京东等电商企业崛起，靠着渠道和价格的优势，以更高的效率和新的消费者互动关系，逐渐颠覆了传统家电零售生态。从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巨头们早就不再将国美视为可以与之匹敌的对手。今年2月18日，黄光裕正式获释的第二天，他在高管会上喊出了新的目标，力争用未来18个月的时间使企业恢复原有的市场地位。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商战的阴霾，大厦的幻影，命运的雾霭，消散一角，自由后的黄光裕不得不重新正视这个世界。时代不负有心人，但时代也不等任何人。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